先一同借着祷告，把我们的圣经学习仰望在主的手中。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里等候你，我们在这里仰望你。主啊，我们如同还没有睁开眼睛的小雏鸟，我们向天张开我们的嘴巴，等待着慈爱的父母为我们送上零食。主啊，你知道我们灵里边的需要，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啊，今天我们这一个圣经学习的时间，但愿是你自己再一次在我们里边动工的时间。主啊，因为你的真理可以让我们得以自由，你的真理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就不再黑暗。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恭敬仰望的主你手中的时候，主啊，愿你的灵在我们各自的心中运行。主啊，你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顺服，并且遵行你话语的信心，给我们有智慧，不单是理解你的话语、记忆你的话语，并且知道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是如何去应用的。主啊，我们面对的挑战你是知道的。主啊，我们就求你坚固我们，使我们从你那里不断的得力量，使我们能够靠你勇敢前行。求主与以下的时间同在，也与你这卑微的瓦器同在，高孩子的口能够把你的真道讲解的清楚。谢谢主，祷告祈求感恩，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
阿门。
门，阿门。
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这个继续啊，路加福音的第22章的学习，今天看看我们能不能进入到第23章啊。那么上次呢，我们重点看了主耶稣最后的晚餐，那么讨论第22章的上半部分，啊，主耶稣在这个最后的晚餐上啊，在这个路加福音里边呢，一个重点的事情就是设立了圣餐。那么圣餐的设立啊，这不仅仅是一个所谓的宗教的仪式，那么重要的是，他借着这个仪式不断的在给我们一个呼召，对吧？所以主耶稣说啊，这个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么这是一个呼召，那么这个呼召里边最少含有两个成分，一个呢就是这个仪式本身啊，我们也要传统啊，要做这个仪式，要如此行。那么这个仪式是为了来纪念他的。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主，我相信他的重点永远不在这个仪式的本身，而在乎要呼召我们，要效法他的榜样。那么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要为我们舍弃自己的身体呢？是出于他的爱，为了他们的，为了我们的救恩。 因此，主耶稣要叫我们也要如此行，就是要效法他的榜样，出于主所浇灌在我们里边的爱，为了他人的生命的得救，我们愿意献上我们的生命，效法他的受苦，甚至于效法他的牺牲。所以，这是主对我们的呼召，对每一个门徒的呼召。所以他的血啊，我们领受，表示生命，表示他的饼，表示真理的供应，并且他以血与我们立约。那么这个约，主说：“我直到在天国里喝新的日子。”那么到天国里喝新的日子，表示他不再喝着葡萄汁，是新约的完成。所以，从主耶稣最后晚餐的时候开始，是立约的使者要与我们立新约的时候。当然，这个约必须是要等到主耶稣受难之后，复活之后才有效。所以，主耶稣这一位立约的使者，立约嘛，从来都是先起稿，是吧？这个约啊，先起好了草稿，然后宣布，对吧？然后到什么什么时候有效。那么，主耶稣在这里也是最后的晚餐，跟我们宣布立约。其实这个约到什么时候真正的有效呢？我们通常认为是从五旬节的时候就开始，就是主耶稣受难之后的那个五旬节就正式生效了。那么这个约既然是约嘛，那就一定是有条件，然后呢？它还有一个兑现的时间，对吧？它不是一个永恒的，它是一个要兑现的，啊，就像签一个合同，它是有一个目的的，是吧？这个目的达到了，这个合同就完成了，就没必要了，是吧？所以像旧约啊，到施洗的约翰就结束了，那主耶稣就开始新约，当然这个中间有一个小小的交接的过程，是吧？那么主耶稣复活啊，受难的时候啊，这个殿里的幔子裂开了啊，这就表示旧约结束了。那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啊，然后升天，然后圣灵降临，教会诞生，这是象征着新约的正式生效开始了，福音开始传播了。所以，第一批因福音得救的人，啊，在这个五旬节的当天啊，使徒彼得讲道，就有第一批得了因着新约的福音，因着主耶稣的救赎，得了生命的人。但是这个约呢，它是有限的，是吧？它就到了主耶稣和我们在天国里喝新的日子。那就是我们进入永恒的日子，那也是新约完成的日子。这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里边记录的啊，最后晚餐里边留给我们最重要的那个信息啊。那么，当然，主耶稣在临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也留给我们许多许多的宝贵的话，是吧？就像他的临终遗言一样的。那么这个临终遗言呢，其实也是跟立约 有同等的效力，因为这是记在圣经里面的。记在圣经里面的，就是立约的内容。那么，在最后的晚餐里边的这些讲论，大部分都记在了约翰福音里面，像好牧人。啊，不是这个，在最后的晚餐里面啊，主耶稣所讲论的葡萄树的比喻啊，这个，从这个约翰福音第13章啊开始，这个就进入到最后晚餐啊，主耶稣的这些的讲论，洗了门徒的脚啊，然后预言。啊，这些事情，主耶稣预言，主耶稣自己啊是道路、真理、生命啊这些，然后真葡萄树的比喻啊等等，然后最后的分离的祷告、应许圣灵啊，就等等这些的事情，宣布主耶稣自己的得胜啊这些的事情，在约翰福音里边呢。主耶稣真是最后啊，谆谆的教导。当4卷福音书将近结束的时候，圣灵也感动约翰，把这些重要的事情都记录下来。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要特别重视的这些的内容啊。这个，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继续往下看了。那么这也是我们看到圣经里边儿。几乎到了最沉重的信息的时候，那就是神的儿子，我们的这个受膏者，我们的基督，我们的救主，要为我们的罪，要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么他最后所受的这一些的苦难，都是为了我们，啊。我们作为一个世人啊，很难完全的理解站在神的儿子完全无罪的生命的立场上，他受的这些苦难，完全是没有这个义务要这样做的啊，他是出于他的爱，主动的。来承担这些苦难，我们世人受苦，是因为我们自己有罪，我们为自己的罪理所当然应该付出这些苦难，并且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所受的苦远远少于我们的应该所受的罪的惩罚，而主耶稣没有犯过罪，他非但没有犯过罪。他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他是这一切美好的命定者、保护者，所以像这样的事情啊，这个完全，不应该他来承受这一切，是吧？他来到世上，本来应该是万众敬仰，对吧？匍匐敬拜，这个那都一点都不过分，对吧？可是圣经上说，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反而不接受他，不接待他。那么自己的地方不单单是指的以色列人，是整个世界，是吧？所以最后耶稣上十字架这件事情。是人类最不公义的一件事。那么有很多人说，谁杀了耶稣？请问谁杀了耶稣？大家赶紧抢答，谁杀了耶稣？
罗马人，
哎，是罗马人啊，不是犹太人，是吧？犹太人出卖了耶稣，但是最后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定了死罪的是罗马人。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是我们看到呢，这个人间的宗教是不公义的。当时 这个罗马的政府被认为啊，在当时的世界里边，他们的法律系统是最公正的，里边是没有公正的。那
是一半开始。
所以说啊，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抹黑犹太人啊，刻意的抹黑犹太人，就是说犹太人杀了耶稣。这没有完全错啊，他们从心理上杀了，可是，实际上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罗马人，所以这个呢，就向我们说明，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罗马人，无论是东方人，无论是西方人，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公义的，所以人、政权、宗教、法律能够把耶稣钉上十字架，民意、大众的呼声啊，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所以要在这个世界上找正义吗？要在宗教里边找正义吗？没有。那些整天高喊正义的啊，往往都是最不正义的啊。往往说那些你做个人吧，啊，往往他自己就是最不知道怎么做人的。这个世界就这样，因为撒旦从起初就是说谎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啊，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真是求主给我们预备一颗心，我们能从客观本质上来看明白神要选择这样的一条路，要用这样的方式，神的儿子，造物的主，要去牺牲自己。这个到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好，我们就看啊，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啊。那么在上一次呢，我们留了一个小尾巴啊，就是这个《路加福音》第22章的第35节到38节这一段哈。这段经文呢，当然圣经上说啊，这个这是为了应了先知的话啊，就是他被列在罪犯当中啊。但是这个主耶稣的说的话啊，和门徒的回答，还有这些对话呢，还有这个事情本身啊，作为我来说也不是十分的理解哈，到底是怎么回事？弟兄姊妹可以分享自己的看法啊。这个最后的晚餐啊，完了以后，彼得也说啊，自己就是与主同死，他也甘心啊。这个主耶稣就预言了他3次不认主。完了以后，主耶稣就对门徒说了：“说我曾经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带钱囊，也没有带口袋，没有多带鞋子啊。你们有缺少什么吗？”啊，他们说没有。那么那个时间呢，主要指的就是，主耶稣训练门徒的时候，啊，曾经差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那吩咐他们不要带这些东西。啊，到了谁家是好人，你就问他们，就住在那里啊，接待你们的要怎么样，不接待你们怎么样，然后整个出去做事情的原则，主耶稣都很清楚的交代他们。那么那个时间呢，是一个训练的时间，对吧？是为了让他们去经历为主做工，做工的得工价，以福音养生，这些东西都是可信的。弟兄姊妹都是可信的，不等于都必须这样做的。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表达清楚了啊？也就是说，神是绝对对我们的生命有供应的能力的，但并不表示我们就躺平让神供应我们，这是两回事，对吧？神供应我们是神有这个能力，但是 神不一定在所有的时候，都满足我们的要求。那么我们要成长，我们要独立，我们要自己负起自己的责任。那，神并不是养一个懒汉，啊，神绝对有能力养活我们，但是呢，他并不让我们去做一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懒汉，啊。所以训练的时候让他们建立信心，但是现在他们要独立了，是吧？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呢，就说没有钱囊的带上，没有口袋的带上啊，这些东西都要带上了。下边一句话很有意思，说没有刀要卖了衣服买刀。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大家是怎么看？为什么要带刀呢？主耶稣自己的解释啊，说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啊，这话必然要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这个跟门徒带刀，有直接的关系吗？那我另外也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主耶稣说：“叫他们卖了衣服买刀，表示他们以前没有刀，对吧？现在要去买刀。买的这个刀，请问是切菜的刀还是征战的刀？
征战，
我也认为是征
征
战的
战，
刀。啊？
征战的刀，
哎。”是打仗的刀啊，不是，拿回来来切菜的，削水果的，是吧？那么在这里，主耶稣说要叫他们带上钱囊，啊，带上刀，那么这至少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啊？这至少是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有些时候啊，我认为这个刀呢，当然主耶稣是，当时说的就是征战的刀啊，因为这个刀呢，还这个使他被列在罪犯当中了，是吧？然后门徒就说了，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主耶稣说够了。你看这个对话很有意思啊。这个两把刀怎么就够了呢？是吧？
不知道，这不理解。
啊，那么我分享一下我的看法哈。也就是说，在过去主说啊，你们曾经没有带这些东西，你们没有缺乏，对吧？其实那个时候呢，是训练，是让他们建立信心。那么现在他们要出去了。主耶稣要死了，要离开他们，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要独立了。以前都是主耶稣和他们同在，供应他们的一切。现在主要走了，他们自己要出去了。他们要出去了，他们要成长，要学习承担责任，是吧？所以，神给以色列人的一个，很，怎么说呢？值得思考的一个秩序吧，那就是立位人在他们中间不可以有产业。那么这个产业不是指的他没有房子、没有家里没有东西，不是指那个意思，是指的他们没有再生产的这个资料啊，比方说土地啊，啊，这个。分给他们这些草场羊放羊的地方当然他们有自己的有自己的房子啊，这个生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们呢，重点的就是他们没有在挣钱哈，或者说是在生产的这个条件，神不给他这个条件。那么叫他们干什么呢？啊，叫他们以 服侍圣殿，传讲律法，解释神的心意。按照圣经的律法的神的律法的原则来审判以色列人。那么这个是就是他们的职业，就是他们的产业，他们靠这个来吃饭的。神说，以色列人的献给上帝、献给神的十分之一，神用这个钱呢来赏赐给以色列人啊，不是利未人啊，让他们靠这个来生活。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神并没有应许说好，你就是在这个圣殿里边侍奉，然后我从天上降玛纳给你们吃，我从天上降银子给你们来花，是吧？而是用以色列的十分之一的奉献来养活利未人。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弟兄姊妹，想想神的这个设计里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利未人和以色列人彼此的一个关系，对吗？所以利未人如果他直接从神那里，神从天上降玛纳，是吧？神从天上直接降金银给他们，能不能行呢？当然行，对吧？但是神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其实神要叫以色列人，要叫利未人啊，来依靠以色列人生活，因为以色列人没有十分之一的奉献，利未人就没法活了，是吧？所以呢，他必须要努力的使以色列人为什么会有十一奉献呢？就是他们有信心啊，他们对神有敬畏啊，他们懂得律法，所以他们才会有十一奉献啊，对吧？所以这个是什么呢？要利未人努力工作、努力服侍，才会有这样的结果呀，是吧？那么翻过来讲，以色列人要想得到生命的信息吗？他必须供应利未人啊，如果利未人没有了，他们就没有地方听见这个律法是吧？没有人给他们献祭了，所以呢，这个就成了双方互相制约、互相支持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是吧？所以今天主耶稣在吩咐门徒出去的时候，其实呢，就是要告诉他们，他们要进入到一个独立面对福音事工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所以他们要自己用福音来养活，要弟兄姊妹，要将来的教会弟兄姊妹有奉献，他们才能有收入。神不再直接供应他们了，也不再用神迹的方式来供应他们了。神绝对有这个能力供应，如果没有人啊供应他们，他们自己需要供应的时候，神绝对有能力给他托底儿。但是现在呢，神要叫他们自己出去，以福音建立教会，啊，用信心，来这个建立弟兄姊妹的生命，是吧？然后呢，弟兄姊妹奉献，然后他们就可以得供应了。那么另外一个事情呢，要叫他们买刀啊。一方面是为了应验旧约的话说，他要列在罪犯当中。那么从罗马人的角度，耶稣犯了什么罪啊？从罗马人的角度，耶稣犯了什么罪啊？那么犹太人在罗马人的面前给耶稣栽赃的时候，其实他们给罗马人的这个罪名是什么呢？如果他说这是神的儿子，罗马人才不管你什么神的儿子不神的儿子呢，对吧？那么之所以罗马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在罗马人的律法里边是凭什么？也就是说，本丢比拉多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依据哪一条律法来定耶稣的？
犹太人的王，
哎，为什么犹太人的王是罪呢？
凯撒是王吗？
对呀，所以耶稣犯的是什么罪呢？ 是叛乱的罪呀、啊，是吧？耶稣是叛乱的罪呀、啊，所以他说他是王啊，是吧？所以他犯了叛乱的罪啊，所以按照罗马的法律啊，这个叛乱的罪，非罗马主义的才能够去把他钉十字架的，是吧？所以在这个为什么这个要主耶稣说带两把刀呢？啊，就是在这里边呢，就耶稣说够了啊，也就是说，主耶稣不是真的让他们带着刀啊，这个每人手都有刀啊，然后要去跟着他去造反打仗，不是这个样子的。而是做做样子，啊，给这个罗马人一个好像给他递一个把柄，对吧？这个犹太人的王啊，果然带了叛军来了啊，虽然只有两把刀啊，但是他也反抗了啊，这样呢就给他们一个给罗马人一个把耶稣列在罪犯，这个罪犯呢就是造反的罪犯啊，列在罪犯当中来。可是耶稣是不是造反呢？是不是罪犯呢？当然不是，对吧？所以这两把刀在主耶稣的这一方，是吧？他不是来造反的，他是来干什么的呢？他是来自卫的，是吧？他并没有错，主耶稣有刀，门徒拿刀砍了这个，他并没有犯法啊，不然的话，耶稣不就有罪了吗？这就不行了，对吧？耶稣是没有罪的。所以他拿刀砍了这个彼得啊，其实在约翰福音里边就说了啊，就是彼得把这个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给削了一刀，削掉一个他的右耳朵啊。那么这是属于什么呢？这属于正当防卫啊，这属于按照今天的律法说，这正当防卫，他不是造反的，他没有犯罪，他是保护自己的。是吧？所以，诬告耶稣是犹太人的王，要带着大家造反，这是犹太人借刀杀人的理由。而主耶稣呢，当时制造了这么一个环境，是吧？正好也使对方呢，好像抓住了这么一个把柄，是吧？弟兄姊妹就要注意啊。这只是对方抓住把柄，因为他们并不公义，他们是恶意。你说也主耶稣，你别这样做，不就没有把柄了吗？话不是这么说的啊，有把柄给对方抓，把柄本身没有罪啊。比方说现在有个老人摔倒了，年轻人去扶他，结果给对方一个这个告他说是他撞倒的。那么他一扶他，就给对方一个把柄了，是吧？是你扶的呀，是吧？如果别人怎么不来扶我呢？那肯定是你撞的呀。那么结果呢？这个扶这个老人的年轻人反而被讹、被告、被判要罚款，是吧？那么这个年轻人错了吗？没有错，但是他的行动呢，却给对方有了控告他的把柄。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讲清楚了啊？所以耶稣准备刀，啊。又正当自卫，这没有错，但是呢，这却给对方一个把柄，那这只能说明什么呢？就像一个被撞倒的老人啊，自己摔倒的老人啊，他把这个责任呢加在这个扶他起来没有撞他的这个年轻人头上时候，那只能说明这个老人是邪恶加邪恶，对吧？所以。这个把耶稣告他是犹太人的王啊，政治上的王，然后呢，用正当防卫说他们是起来造反，这也是邪恶中的邪恶。那么主耶稣在这里说，带上钱囊，带上刀，那就表示说你们要独立了，你们面对的是一个征战，是吧？那么后来保罗就讲了啊，我们的征战呢，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是与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去征战的。 主耶稣一语双关啊，一方面呢就应验了这个旧约律法的预言，另外一个方面呢也表示你们离开训练的场地，要独立出去了，面对整个世界啊，你们要用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要去进行属灵的征战了。这是一个抢夺灵魂的征战，所以这个卖了衣服买刀呢，是一个我认为啊，它还兼顾着一个一个预表意义，一个提醒意义，就是表示他们要用福音要去面对一场其实是非常激烈的属灵争夺战，所以，对当时面对来抓耶稣的这些人啊，把他列为罪犯，其实有2把刀就够了，是吧？有了这么一个反抗的行动啊，他们就完全有理由说明耶稣是一个带着大家造反的人。其他的人有没有刀你也看不见，晚上对吧？至少这里有一个人有，是吧？砍了大祭司的一个耳朵啊，大家都看到了。那么这个呢，耶稣也不能说没有嘛，对吧？所以这样呢，这个等于说给对方把耶稣定做一个造反这个罗马政权的啊一个头目，这是坐实了这个见证。好，这是我的理解啊，不一定对，弟兄姊妹有什么补充的看法，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吗？好，接下来呢，我们要重点看一下这个克西马尼园的事件。耶稣出来啊，就是照常往橄榄山去。那么，圣经也说啊，主耶稣是经常在橄榄山下面啊，那个克西马尼园啊，到那里去祷告。所以呢，这个犹大呀，卖耶稣的犹大啊，他就知道，耶稣是经常到那里去的，所以说照常到那里去，啊，那么这个克西马尼呢，它是一个榨橄榄的橄榄园，所以这里边就有一个双重的含义啊，就是一方面呢，那个地方的确是一个压榨橄榄的地方。那么，另外同时呢，也是主耶稣在那里感到心灵被压榨、被压碎的，那种的心灵的状态。所以，克西马尼啊，就使我们想到，压榨啊，这个压碎，然后呢，就有油流出来，那么。那么主耶稣的生命呢，也在极大的要面临的这个苦难的面前，甚至于生命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长久的折磨、羞辱啊，这样的压榨的一个环境。来到这个地方以后啊，咱们去过以色列的都大概知道这个克西马尼园是在什么地方，那。应该说这个地方呢，它的地理位置是相当的准确的，是吧？甚至于在那里呢，还有超过2000年的橄榄树，也就是说，克西马尼园现在里边的某一些的橄榄树，在耶稣当时在那里祷告的时候，这些树已经在那里了。他们一直在那里见证，无言的去见证啊。当时我们把它称为这个克西马尼园事件这件事情，一直到今天，耶路撒冷发生过很多很多的事儿啊，圣殿被拆毁啊，后来建成罗马人的希腊式的神庙啊，后来又拆毁啊，建成了清真寺。 那么耶路撒冷被罗马人全部拆毁削平，啊，然后又重建，然后又拆毁又重建，啊，现在的耶路撒冷呢，是大约在500多年以前的时候，土耳其啊，这个奥斯曼，他们建造的现在的所谓的耶路撒冷，啊，这个根本不是耶稣时代的耶路撒冷，啊，已经比耶稣时代的耶路撒冷呢晚了1500年了。但是这么多的变迁，克西马尼园却没有变，所以那里的橄榄树还在那里。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啊，非常奇妙的事情。我们，真的是到了那里以后呢，我们的心啊，都为看见的景象而感动。神的儿子在那里，看上去万般的无奈，甚至为他祷告说：“对吧，父啊，你若愿意，就以我相信，那个时候呢，主耶稣不单单是他知道将临到他的肉体的痛苦，啊，像鞭伤啊，像钉十字架，长达6个小时，他要背着这个十字架，是吧？背上都已经被这个鞭打烂了，然后那个十字架是很沉重的，因为一个成人要钉在上头，他不断不倒，那就是一个很沉重的十字架的，对吧？而且是很粗糙的，2根木头，是吧？虽然路途不是太远，但是一路上坡，是吧？从铺滑石路一直要走到哥哥他。这些痛苦在肉体上当然是很痛苦的，但是我相信主耶稣那个时候的挣扎不仅仅是肉体上的痛苦，更是他要承担全世界的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的羞辱。咱们中国人说一句话啊，叫做"士可杀不可辱"。当天上的审判，啊，这个重罪都要归在耶稣的身上，正像祭司按手在赎罪祭的羊头上的时候，那个羊是不会说话的，羊是无辜的。他要前去被宰杀，那个羊是多么冤枉，多么委屈呢？只因为他不会说话。如果那个羊是一个人呢？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呢？他知道不是他的错，而众人的错都要让他去担，那个人会不会委屈死呢？我们想一想，当时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因为他知道马上就要面对啊这件事情了。然而，这个时候呢，他说：“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只要按照你的意思。”圣经里边对这一段的祷告的记录就是这样的简单，而且主耶稣是一连3次啊这样的祷告。这表示主耶稣内心的，他要在这里战胜自我，要走向绝对的顺服。他不是没有挣扎的。有人说这是不是耶稣生命里边的软弱呢？是吧？其实不是他生命里边的软弱，是一个生命的正常的表达。主耶稣最后得胜了，但是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主耶稣的得胜容易吗？
不容易。
耶稣是神，对吧？ 他要得胜，他是全能的。按照很多人的想法来说，岂不是很容易吗？其实，弟兄姊妹，不容易，绝对的不容易。有一件事在见证多么不容易。在启示录里边，这个当约翰啊到天上去，看见天开了，看见宝座，看见坐宝座的手里拿着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的书卷。那么这些书卷里边记载着什么呢？就是未来的历史。未来的发展，所有上帝手中的计划，神所命定的一切的事情。那么，然后就说谁配展开呢？观看这书卷呢？也就是说，谁有资格来按照神的旨意来掌管未来的历史呢？圣经说：“天上、地下、地底下，没有配得展开书卷的那一位。”然后就说：“唯有犹大支派的狮子，对吧？然后是被杀过的羔羊。弟兄姊妹，耶稣是狮子还是羔羊？
两个都
都
是。
是。哎，感谢主啊，他又是狮子。”又是羔羊，所以主耶稣是羔羊，就像现在啊，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他是羔羊，但是他的内心仍然是狮子一样的雄壮、勇猛、力量，可是他表现在父面前的顺服，正是因为他有狮子般的勇猛。他才能够有羔羊般的顺服，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那因此，他能打败撒旦魔鬼，这个就像一个冠军能打败亚军一样。但是，我们每一场看到冠军要打败亚军的时候，也是需要相当的较量的。所以，天上、地下、地底下没有配打开那书卷，啊，揭开那七印的，表示没有人在这一场征战的里面能够像耶稣一样的得胜的。所以，主耶稣的得胜，我们很难理解。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我们说一辈子做好事也不难。难的是一辈子不做错事、不犯罪，结果人类历史就没有一个能够做到的。如果天使穿上了和人一样的肉体，我相信很多天使也做不到，不犯罪，一生当中绝对不犯罪。因为人的肉体的情欲、环境的诱惑、撒旦的欺骗、恐吓。太难了，胜过去。正因为这么难，又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后代，所以上帝才愿意赦免我们的罪，只要我们有悔改的心就行了。所以，人类在主耶稣面对的这个挑战面前，再怎么强的人，没有一个人胜过去。那么，主耶稣胜过去了，但是我要。说的是，他虽然胜过去了，但是这个胜过去这件事情本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具体的经文啊，怎么样如大雪点旱啊，如大雪点滴在地上？我不是医生，我不能了解啊，这个旱如大雪点滴在地上是怎么样一回事？恐惧到一种什么程度，或者紧张压力？ 内心的变化和生理的变化是用什么程度，不知道啊。但是呢，圣经这样记了，就使我们真切的看到耶稣基督他在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所实际的那个承受的压力，就是克西玛尼这个话啊，就是承受的压力有多么严重。主耶稣主动的去承担、去面对这一切，是有一个原因，因为他爱我们。所以每次当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的心里就特别受感动。当年我信耶稣的时候，我心里边有一个想法，当我读到这些经文，我心里边就觉得说，我没有见过耶稣，也不知道，当时到底怎么回事。但是，就从圣经记录的这一些，有他愿意为我这么样去牺牲自己拯救我的罪，我说，我愿意接受，至少在其他的地方，没有任何一个这样的信息让我信服的，只有圣经。所以虽然我还不能确定，耶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说有这样的信息在这里，已经足够征服我的心。这也是导致我当时信耶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当他爱我至此，当时我信主的时候，我有一个心里边的想法，就是他为我而死，我为他死不配，我为他活，是吧？我为他活。也愿我能够以死的心态来为他活，因为只有他值得我为他去死。这个感谢神啊，这个主耶稣自己的爱征服了千万人的心，所以我们感谢主，主给我们用预备了永生。永生固然天堂是好的，但是这一切都是基于主耶稣为我们牺牲的爱才有意义。如果没有主耶稣牺牲的爱，其他的东西都跟世界上的这些虚荣假意就没有本质的区别了。祷告完了回来，看到梅童睡着了。这个有些时候人就是这样啊，越是面对大的压力的时候，人的灵性、体力各方面是支撑不住的，有些时候我们也是这样。俗话说底气不足啊。主耶稣说，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当时的门徒一定也很迷惑，如果耶稣是神的儿子，怎么会陷入到这种境地？只有圣灵的光照、感动、带领，加上旧约圣经的信息的预言，特别像这个以赛亚书53章，他们想回想这些预言，他们才能明白现在发生了什么事。如果只看表面，他们可能也迷惑了，也糊涂了。好，现在11:08，马上9分了啊。假设现在11:10，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来默想这一段经文，默想主耶稣对我们的大爱。我们查圣经，咱们刚才讲了，不是为了增加我们的所谓的属灵知识， 而是我们更加认识他，明白他的心意。我们也更加知道我们该怎么样去生活。好，我们休息一下，25分回来。